所以在福音，他们有他们领受的信息，然后今天在我们这里，上帝也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那我们知道，在过往，我们就自从复活节之后，我们有几次来思考复活的一些回想。那我们之前谈到的身份，谈到的盼望，那今天我们想要讲到，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升天。那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如果在唱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说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然后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他。耶稣如果升上天之后，我们怎么跟随？很多人会想说，那我们到底怎么跟随？但是如果你没有忘记，在上一周杨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就大家熟悉的大使命，讲到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教导他们，然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吩咐门徒的说：“我会与你同在。”然后怎么同在呢？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了，他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他们领受了圣灵。然后在这里面，约翰福音那段经文就谈到我们怎么样？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同样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跟随耶稣的人，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躲在这个房间听耶稣的讲道，你会发现每一个借着耶稣基督领受上帝福音的人，他是被差遣的。上帝不论你拣选，你说在起初，在亚当夏娃伊甸园的时候，他照按他的形象造了他们，他有没有给他们工作？有，对不对？那个是在使命当中，就在差遣的一部分。他让他能够在他所造的世界当中，怎么样与他同工？所以，当我们在讲我们喜欢"复活的大能"这个词。因为是一个能力，是一个让我们好像可以不单可以重新再来，而且是带着一种动能。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动能只局限在这个屋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很可能会变成暴乱，对不对？暴动。所以当回想，同样，我们用这样一个题目，当复活的回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又借着复活的大能，让他从死里复活，又把这大能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不是让我们自己在那里嗨而已，他让他有差遣，有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考虑，在这当中，当这件事情没有使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复活的回响，很多时候就会成为只是一个噪音而已。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互相谈论当中，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传出去，没有办法传出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当回响，今天是最后一个部分，终点在哪里？因为没有使命，回响就不会完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在经历你复活这样的一个节期，庆祝你的复活，而如今复活的主坐在至高者上帝的右边，而这样的生命已经不单单好像主耶稣你带着回到父的右边。而是你借着圣灵浇灌下来，在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生命当中，主帮助我们。同样，在今天早晨，你的话语，主临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也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向你继续的做出回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之前谈到身份，谈到盼望，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事情是你不再是属于旧人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所有权的转移，对不对？你今天不再属于死亡，不再属于黑暗，不再属于罪的权势之中，因为你已经脱下了旧人，你不再属于过去，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谈到身份，基督的复活把我们带回到我们有一个根基，就是你起初，因为当我们同样你思考，很多人在想说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时候，你常常忘记你到底是为什么被造，或者是你从哪里来。而这件事情忘记之后，你常常你只能在中间这段不知道前不知道后，那在自己在这当中的打转。然后我们也谈到了盼望，因为面对实际我们所处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怎么样，你会发现充满不公义，你会发现同样我们的身体会遭遇到疾病，同样有许多的难处困难来使你的眼泪仍然不会断绝。但是在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复活所带来的盼望，使我们不是逃避，但是也不会绝望，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在确信当上帝所应许的至终将要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当中忍耐等候。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尊贵的儿女，因为借着基督我们被带回了，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因为上帝他要怎么样，他要再回到我们当中来，那个新天的新地永恒的基业要借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再带回来。所以你的信仰不能停在这样的一个只是哦，我了解的前后。所以我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我们很不希望，当然我相信上帝也不希望，我们只是来到教会确认哦，上帝爱我，那我们彼此互相取暖，那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上哪里去，那这个你就会发现复活的回响就好像只是在屋子里面打转。所以我们刚才讲，当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震荡的声音，那个叫噪音，不叫回响。真正的回响会已经从空坟墓开始传出来，然后每个人好像被这样的回响怎么样摇晃，以致你的生命当中跟他有共鸣，跟他有共鸣，然后从我们也同样向外能够怎么样，能够溢出去，震动到整个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当中来。所以如果没有使命，你会发现我们前面所讲新的身份，你会把它当成只是一个我是上帝家中的儿女，你有一张 VIP 卡，我们所拥有的盼望好像当你忘记你的使命的时候，你的盼望很多时候只是变成一个怎么样让你麻醉的麻醉药剂。我们很容易就把信仰慢慢就变成一个消费品，因为我们只想到说啊，这个可以帮我稍微度过现在的难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然后呢这个生命就停在那里，用这个来安慰自己，用这个来让自己知道说哦，我是属谁的。但是 你仍然处在这里，你没有动静，因为你不晓得上帝给了我们这些之后，他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谈使命跟差遣。我们谈到复活的大能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想到耶稣复活的大能，然后另外就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当耶稣把门徒差遣到世界去之前，他知道门徒心里面，不单他知道，我们从圣经当中也看到，在耶稣被卖之前，然后上十字架，然后你看到门徒怎么样，逃的逃，跑的跑，甚至我们看到彼得三次的否认，他那是在这之后，你发现他们把自己关在房门当中，虽然他们祷告，他知道门徒在这过程里面充满了恐惧无力感，直到五旬节他们的生命因为圣灵的降临，他们的生命整个改变了。我们都知道门徒需要能力，弟兄姐妹，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在每次在周一进到办公室，回到学校，进到你的生活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生活都搞不定的，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这里讲到耶稣要给门徒的能力，那复活的大能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受世俗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总觉得谈到能力，觉得是总是一种好像需要有一种超级英雄式的那种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神的大能就是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且是立刻的。不论我们的财务、我们的疾病，或者是你在家里面产生一些家庭关系的张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能力应该帮我解决我那另外难产的那另外一部配偶。我们以为上帝的大能就做这些，然后上帝如果没有在这些当中改变环境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能力没有感觉到。我们把上帝的大能的作用当作是什么？就是把我们从风暴中能够抽离出来，啊，不要让我们在风暴里面。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们对能力的认识是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风暴还在，但是你感到的是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你的环境、你的处境、你跟人的那种关系张力还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你看看耶稣，看看耶稣他身上所彰显的能力，同样这能力不管是复活的能力，这些都是借着圣灵来。当耶稣受浸的时候，他领受了圣灵，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而圣灵的大能，你认为圣灵的大能带给耶稣是人生的一帆风顺吗？不是，对不对？你会发现圣灵的大能当中，他不是让耶稣凡事顺遂，远离苦难。你会发现圣灵带领他进入旷野，进入旷野受试探。圣灵的大能把耶稣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圣灵的大能是支撑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当他汗流汗如同雨滴大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在那撑住他。 他不是说这杯撤去了。所以圣灵的大能在那里托住耶稣的时候，他能够讲出什么？讲出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所以基督可以借着这永远的灵，希伯来书这样说，也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圣灵是在这当中，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吗？圣灵的工作，如果从耶稣身上来看，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式。圣灵最大的能力，不是好像带领耶稣脱离风暴的，而是你会发现，圣灵的能力最终让他能够紧紧贴在十字架上，因为他顺服，至死忠心，甘心放下自己，这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做的。在当无能为力、当羞辱、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在那十字架的现场，圣灵所带来的，在那里托住的、撑起的，就是耶稣完全的顺服。这是圣灵大能最大的彰显。所以保罗明白这一点，他在腓立比书刚刚我们看到的，他为什么讲到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这里，复活的大能跟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是绑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间，当耶稣来将这样的救恩带来、展开上帝的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上帝的国度还没有完全。但是在这已然跟未然的日子当中，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复活大能，不是带领我们脱离风暴，而是支撑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碰到的，因为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会有这些。支撑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风暴苦难当中不至于崩溃，甚至你能够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就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复活的生命。当腓立比书讲到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经常会想，我们应该是先受苦、先死，才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把在这里把它怎么样？把哪一个先提？先谈到说晓得复活的大能，把它反过来。为什么？因为复活的大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复活大能不是让我们免除痛苦的一个止痛药，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受。因为当你晓得基督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的时候，我们同他一同走过，因为这条路要塑造你的生命，成为跟耶稣一样有一个十字架型的生命。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圣灵是为了当在雕塑你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你能够承受这当中这些的苦难，而这大能当中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挤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先安息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种复活大能，让复活大能来托住我们。 所以保罗在别的书信里面就谈到，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恩典够他用，因为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什么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十字架那种形状的生命？我们有了圣灵的大能，然后这股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运作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十字架这种形状的生命，一种需要天天操练的舍己的生命，也就是你经常，你每一天在这当中，你经常需要碰到的事情，也就是你怎么在基督里，怎么样将自己放下来，不断的领受上帝借着耶稣所赐给你的复活的生命，你选择再次用这个新的生命来回应，而不是用旧的生命来回应。当基督的复活把新的创造生命、新创造的这个生命带入了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刚才讲到已然、未然当中这两个时代的重叠里面，而我们的灵已经复活，我们的身体仍然在这环境当中，还在旧时代里，这很自然。你在世上存在，自然会有受苦，会有叹息。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怎么样去天天操练这种舍己的生命的时候，因为在我们被所差遣、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活里面，你是用什么来见证那将要来的新天新地？你用舍己，你在每一天当中，你用舍己，在充满这种不公不义的环境世界里面，你用舍己来见证那新天新地。我们对这信仰，我们有几次谈到，我们希望，因为你发现当死跟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只想要直接领受了复活之后，这件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件事情，我们很想跳过。所以没有死，但是你没有经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复活的能力。因为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里面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直面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你晓得，我们没有办法一方面紧紧的抓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老生命，就说我要掌权，我要掌控，我要面子，我要怎么样？我们常听到，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常听到我们要最好的优化，我们要最大的怎么样效益要最大化。但是我们一方面好像紧紧抓着这样的一个，但是一方面又想体验复活大能。但是复活的生命只能在什么样的土壤里面长出？只能生长在舍己的土壤，因为你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复活的生命没办法成熟，你没有办法经历到它。那你说，那 我死了怎么能够？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经历很多时候，你对自己过往那种样式的死来说，那种罪向罪而死的经历，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经历得到。我们经常在日常当中会有一些怎么样小小的死亡，比如类似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讲最亲密的一个组成，在家庭当中，可能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当父母亲或者是当配偶误解你的时候，你可以愤怒的反击，但是你可以选择冷战到底，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就是一个死。然后你可以靠着圣灵以温柔来回应，这是一个生，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你选择哪一些？就每次你发现，其实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以往你没有选择，以往你总是一种旧的方式，哇，骂过来我就骂过去，对不对？你冷战，那我比你更冷，能够坚持到这种情况。但是当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会有声音提醒你，或者你自己心里面会有感动，说 我还是用这种方式吗？你可以选择有别的方式。所以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你有选择的，你开始有选择，只是有时候你过去的那种 pattern 常常把这些选择怎么样一下子就 override。 但是你如果留意，你让圣灵在引导你，这些从细小的声音当中，你慢慢去警觉，去灵敏，在这些时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我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在职场的利益冲突当中，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同事把烂摊子丢给你，或者是要你背锅，那你选择什么？我下一次同样，我用同样的方式返回去。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心中的苦毒跟骄傲，有可能这是一个死，然后在圣灵里面，你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是你的，有你的责任，你可以承认；当不是你的，你也可以在这当中能够说出来，用爱心说诚实话，并承担责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神。当有人要你来做一些虚假的事、撒谎，你可以选择不做，不作假。这是一个生命。当你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很自然，因为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到一个，有时候你会觉得会变得更加挑剔，对不对？哇，怎么我身体不舒服，怎么这个老公都不照顾我，或者是不体贴一些，或者是反过来。但是你在这里面，当你生病当中，你不是只是一个好像需要别人照顾的，许多人会选择他能够怎么样，仍然在这当中，他可以关心他周围的，有来帮他的护理师，他可以献上感谢，而不是说护理师做得不好。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些护理师去服务一些家庭，但是病人对他们的态度，你会发现实在有时候是超出了一个范围，对。但是你说，在一个患重病人，你能够有一些回应吗？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相信你可以在这当中仍然选择。 就像这些例子，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厨房里，在你的办公室里，这些的舍己，你选择了舍己，你就是用你的身体在宣告一件事情：我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所以你日常碰到这些挫折、不公平，不是好像上帝不在的记号，上帝都不管这些，不，就是在这些环境里面，复活的大能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这是他的剧场，他要展现的生命的一个处境。而这些就是每天日常生活当中，你每天早晨，你总是要提醒你自己，你现在是属于谁的？因为你不是只有在教会知道说你是属于上帝的，你在争吵当中，你仍然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你的主权已经交给上帝了。所以当发生碰撞、意见不合，这些都是你在操练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绝佳时机。所以教会在世界上要做的见证，不是你投谁的票，你站谁哪一个党。教会在世界中的见证是不是靠财富，也不是靠政治影响力，而是靠着这一群人怎么样在软弱当中显出那十字架的能力，显出那复活的能力。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他带领，而他的轨迹会跟耶稣是一样的。你发现在耶稣身上带领耶稣的这位圣灵，同样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事。但是我们跟耶稣当然不同，我们是有罪的一群，我们仍然会有许多挣扎。耶稣没有罪，所以当圣灵在这当中运行的时候，他能够完全的顺服。但是我们在像我们刚才讲已然未然的这种重叠的时代里面，我们会碰到许多的挑战。在现实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十字架形状的生命来？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仍然有残存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交战。所以当你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办公室，你在星期一感到挣扎，感到有肉体的私欲，你同样，你心里面还有不平，你会有骄傲，你会有嫉妒，在这些的拉扯当中，你不要恐慌。这不是说圣灵不在你身上，而是圣灵正在你里面在动工。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彰显的，不是一种好像哇很奇妙很神奇的那种神迹的方式。圣灵常常在这些环境当中彰显，在一些什么时刻，在一些关键时刻，当你要怎么样，当你的口要吐出话来把对方打回去的时候，你的话可能会停在你的喉咙，可能会停在你的嘴里。在这些关键的时刻，你踩下了刹车，你愿意将自我的骄傲放下来，你愿意让圣灵提醒你来节制。在家庭的冲突当中，当双方一直陷在一件事情，双方互相彼此指责的时候，你选择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把它放下来。在职场里面同样，你选择放下心中的苦毒。我们会碰到这些的挑战，但是让我们能够提醒你， 这些是圣灵工作的场所。同样，在我们的世代，我们碰到的挑战会是一个，因为我们很极度的仰赖我们的感觉，我们当下的情感的体验，然后我们用这些来判断圣灵的工作有没有在做。所以当你进到那种日常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你情绪枯干，你就怀疑圣灵是不是离开了。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把我们从这种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这种感受你会发现经常恍惚不定的，圣灵是把我们从这些拉出来，重新让你看到说你是他跟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的带领很多时候是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甚至软弱到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的黑夜，因为圣灵在用说不出的叹息拖住了你，然后让你能够继续在办公室里、在家庭里能够等忍耐等候，赐给你愿意伏在上帝的全能当中。所以我们要打破凭感觉来衡量圣灵这样的一个迷失。我们常用说啊，今天事情顺不顺，今天我这个人怎么样，来决定圣灵有没有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并不是这样子的。那同样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挑战，复活的大能，我们常常认为只有我们眼目看到复活的大能只有关注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作用。没有错，耶稣是独自上了十字架，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受洗归入的是教会，是一群人，是个群体。所以圣灵会在这当中赐下各样的恩赐，这代表我们每个人在领受这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你不要单单只看到你自己，看到上帝是借着这个群体，透过圣灵会透过我们怎么样，我们其他的肢体来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或者是给我们的慰问，其实帮助我们一起在这当中的成长。所以各位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谈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耶稣吩咐他从坟墓当中走出来，然后他要众人帮他做什么，帮他解开他的裹尸布，拉撒路自己不能解开这些，所以神会使用我们的肢体，复活能力会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来做，不是单独你一个人。然后这整个受苦的群体会在这个世代能够显出上帝所托付的。所以当我们拥有新的身份，也怀着盼望，也同样领受了复活的大能，并且愿意过一个十字架形状的舍己生命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口气呼应的当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向亚当吹气，圣灵的大能在这当中激活的人，那曾经失败的，在耶稣向门徒吹了这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的时候，那曾经失败的亚当夏娃被托付的 使命可以怎么样再次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被激活，治理全地。这群人要做什么事？做原本在创世纪当中他们应当将伊甸园那个次序向外扩展的，没有成功，但如今在基督里，这群人被托付了，你们要怎么样将帐所领受的向外来延伸。所以当我们耶稣差遣他们进入门徒进入这种敌意的世界之前，他已经给了他们平安，他又给了他们怎么样吹了一口气，圣灵的吹气。所以复活的基督，我们如果拿他跟亚当来比，他是末后的亚当。当第一个亚当被托付说你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把上帝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伊甸园拓展到全世界，但亚当失败，但是在基督里却成功了，因为他开启了新的创造。那我们同样，因为我们继承这伟大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每个人不是只有站在我这里，只有牧师一个人是全职侍奉，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全职侍奉，只是你的场域不一样，你是神所招来的，所以托付给亚当的，你要治理，你要生养众多，同样托付给你，你也在你的怎么样，你的场域里面来展现做这些同样的事情，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你们全都是全职侍奉，你的办公桌、你的厨房、你所在的社区，就是神差遣你去拓展伊甸园的工厂。所以当你在商业的交易当中，你坚持上帝的法则，坚持诚信，你就是在将神的公义带入这个世界。当世界都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的时候，你坚持用这种方式，你就将上帝的生命带进去。当你在家庭展现无条件的爱，在朋友之间你是促成和睦的，你在灵舍展现的这些所展示的，就是天国到底是什么运作的。所以教会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是要更多的人来，当然有很多人来能够信主是好，但是我们不是仅仅好像把人吸引到这里来聚会，而是你能够被差遣，被圣灵差遣，作为一个和好的使者，将这新创造的生命力，也就是复活的生命，洒进我们所处的世界里面。所以十字架不单只是个人救恩的宣告，同样十字架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是一个被差遣的群体。父怎么样差遣耶稣走上十字架舍己的道路，基督也同样差遣我们。各位，如果你是属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基督差遣我们，所以不会绕过十字架。我们不是追求人数的增长，我们不是追求好像做一些就是一个旧时代的一个 一个延伸而已。教会被差遣，是当这一群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将属天的身份跟盼望都赐给他们，又让他们领受圣灵复活的大能，这群人能够成为一个他的见证。所以，当你再次面对职场、家庭、社会的边缘，你能够借着一个一个愿意在神把你所放的地方，你放下怎么样？放下你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尊，选择慷慨，能够愿意甘心的饶恕，为爱忍耐，这些都是一种小小小小的，好像向罪宣告你的死，而让世人能够看见基督复活的生命有形有体的彰显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是一群上帝的预告片，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一系列复活的回想当中，我们能够思考，能够去思想，不单单好像说哦，这些事情有些我们觉得哦讲得很好，很深刻。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过着，当这样的信息并没有办法改变你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只能停在你身上，变成一滩的死水。所以愿神使用，让我们不是一个享受恩典的消费者，而是成为一个带着复活大能的被差遣的人。神已经借着复活的基督，把神儿女的尊贵赐给你，把新天新地活泼的盼望也放在你的面前，同时也将圣灵浩大能力浇灌在你里面，他亲自为你展现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同死同活。愿我们也同样能够回应，主你差遣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不仅你自己从死里复活，你更将这复活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复活。如今我们的生命，特别在我们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主你赦免我们过去常常我们把信仰当作一个消费品，只求自己的平安，却忽略你那走向世界的脚步，你对我们的托付。今天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领受你的吹气，我们领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内住，我们也同样，我们宣告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每天早晨我们愿意与你同钉十字架，让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你复活的大能，如你所说的，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们能够选择。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些的信息，走出我们聚会的场所，求神使我们成为是一个强有力的回响。主，我们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